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以下重点。
不照着主的指示去推展的事工，不能收到好的果效，而照着主的指示去进行的事工，往往呢，结果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
有人说，所谓疯狂的意思是指不断的重复做相同的事，但期望每一次都得到不同的结果。结果，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属灵的范畴上。因为许多非常专心致志的人，虽然不断的追求，却发现自己仍旧虚空和不满足。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告诉我们，门徒回应基督的呼召之后，立刻就有了一个新的目的。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里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看到这几个渔夫整夜汗流浃背的捕鱼，却毫无收获。可是现在耶稣叫他们在同一个位置再下网，他们竟然呢满载而归。由此可见呢，许多时候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与我们听从主的指示而获得的这两者之间呢，往往有着强烈的对比。提供本节目内容信息的史密斯牧师，他谈到他所认识的在相同宗派一起侍奉的一些牧者和传道朋友们，他们获得自己的宗派委派出去进行一些套装事工。这种套装事工是挺方便的，你不需要再去思考策划了，因为呢已经全都替传道人安排妥当了，你只要去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施工就可以推展了。当然每年有两次的聚会，春天要举办一次布道会，然后夏天举办奋兴培灵会，教会要总动员，一年的施工都安排好了。于是呢，有人去拿一个电话簿来，一页一页的剪下来，每个人带着一页回家，照着上面的名单一个个的打电话去邀请人到教会来。当然呢，另外还得找某个人专门负责打电话提醒那些带电话名单回家的人，要记得打电话去邀请在名单上的人呐。然后呢，他们又在热气球里塞进了纸条，纸条上呢写着个号码，然后再把所有的热气球带到市区去，放上天空，热气球呢会渐渐的飘下来。当人们捡到气球，拿出那张写了号码的纸条，那是一个纸条呢，指示你将会有抽奖，去到哪里就可以参加特别抽奖了。所以那些人呢，就带着个有号码的纸条来到教会，盼望能够参加抽奖。抽奖呢，可能会赢得收集到的一个大木桶里的特别大奖。当然，牧师传道人还要记得，要预先组织一个专门负责提供交通的委员会。要是有人需要乘车，那么负责提供交通的会友要立刻驾车去把那些个人接到教会来。史密斯牧师说，这里的活动啊，琐琐碎碎， 简直像是耍把戏，叫人呢有点难以置信。史密斯牧师又说，比方有一间教会在策划的时候想到，啊，这次我们真的要进行大规模的计划了，我们要全力以赴。史密斯牧师又说，在那个计划举行了6个月之后，他跟相关的牧师交通，史密斯牧师就问他们，你们那个施工计划结束到今天已经6个了，你们评估这个施工的结果怎么样呢？有多少人加入了你们的教会成为固定的会友呢？他们说，有一位85岁的老先生，我们驾车去接他来教会，走了40公里。他耳朵是聋的，平常呢也很少跟人家有什么交往，所以他很喜欢坐在会众当中，他是唯一加入到我们教会名册上的新会友。你看呢，他们花了几千元美金去搞这个计划，希望会有人数能增加，其实呢那是用人的方法在办事，但是主有他的方法，没有照着主的指示去推展的事工不能得到好的果效，而照着主的指示去进行的事工，结果呢往往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好，我们来看看有关西门的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5节那里，耶稣指示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有点不太服气地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您要是坚持我们就照着办。但因为耶稣打鱼的经验实在有限，所以呢我们也不抱着什么期望。很多时候我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因为过去一些不顺利的经历变得灰心沮丧。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出建议要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啊，他立刻就回答说，哦，这个方法我早就试过了。但问题是，你究竟有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做呢？还是你是照着自己的主观意见去进行的呢？你要是按照主的指示去做，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当你遵照主的指示去推展事工，你的侍奉在主里面必不会突然的。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5章6和7节。经文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这同伴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们只是单纯的顺从主的命令去撒网，结果打获的鱼啊却远远超出所想象的数量。对于我来说，这个成功的收获意义重大呀。我们必须这样对比，当我们策划了神的事工，投放了一切的精神和努力，靠着人的能力去取得了某种结果，当然你所策划的方法必须要有效用，才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然后你要怎么做呢？你要获得特许的使用权，推展到其他的地方去。于是呢，你要推出所谓的成功研讨会，邀请人们来学习你是怎么样使用鱼饵的，使你的鱼饵变得更加有吸引力，能够吸引人，让你能够聚拢更多的鱼。但是如果是主亲自做工， 而不是靠你去推广所谓的成功研讨会，大肆的吹嘘你所达成的事功，那么你必定会像彼得那样俯伏在耶稣的跟前说，主啊，我不配呀，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突然你会意识到这是神的工作，你觉悟神的大能，你体会到神的同在，所以这就使你内心形成一种谦卑的经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傲慢自大地站在神的跟前。当你站在神的面前，意识到主的同在，那必定是一个叫你非常谦卑的经历。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八到十一节继续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主带领他们登上了他们所选择的行业的最巅峰，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然后主呼召他们舍弃这一切来跟随他，于是他们就把小船划到了岸边。船因为载满了鱼，几乎要沉下去。这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每一个渔夫的一个美梦。然而就在这成功的顶峰上，主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于是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作者并没有记录耶稣呼召彼得和约翰的背景。在其他福音书中，似乎只记载了耶稣沿着加利利海岸边行走，看到几个渔夫在捕鱼网，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或者说撇下你的网跟从我。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他，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他，也从来没看过他。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这些人都曾经经历过主的大能，他们认识他的。现在耶稣要求他们完全委身来跟随他。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二和十三节继续说，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路加在这里记载了耶稣行的一连串的神迹，各种各样的神迹都有，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神迹。耶稣吩咐彼得下网捕鱼，那是属于自然界的神迹，而现在这个记载的呢，就是医治一种不治之症的神迹。麻风病在古代呢，是一种令人害怕、最令人讨厌的疾病之一。一个人一旦患上了麻风病，就被赶出社会群体之外了，没有人敢去摸他。要是有人摸到麻风病人了，他就是个不洁净的了。 可是耶稣呢，竟然伸手去摸他。还有在另一处也记载了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神迹，在那里呢，耶稣却没有伸手摸他们。因此我们就发现，耶稣做他事工的时候，不会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之中。耶稣的行事作风令我们很受到鼓励，因为我们老常常想试着要找出一套公式，似乎啊以为这个事工呢一定要套用某一条公式来做才行。可是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约翰福音3:8。神从来不让自己受到我们人的模式、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式所限制。神学院里开办一门学科叫做方法论，人们经常要发展出一些方法理论，或者是学习神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行事的。我认为挺有趣的，就是神并不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做事的。我们信徒有各种不同的恩赐，要推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事工。主呢也是一样的，恩赐呢是有所不同。即使个别的人身上有相同的恩赐，却也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他们的事工。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神经常掌握着他的方法以及所要进行的事工，而我呢，只要成为神工作的器皿就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摸那个麻风病人，但是现在有趣的问题又来了啊。那个人说啊，主若肯，主啊，你要是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如果这是合乎您的旨意，我不反对这样的祷告。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祷告，无论我们说了还是没说出的，事实上呢，在我们向神献上祈求的时候，就应该存着这种态度。我本来就不该把自己的意思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我不能说，神呐、啊，你把你的旨意放在一边呐、啊，因为现在我要替你为我办这件事，不应该是这样的。祷告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达成我的意愿，除非神已经把我的意愿塑造过、改变过了，并且呢，完全与他的旨意相吻合。祷告的目的、祷告的中心，就是要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我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14:36的话。耶稣提出请求之后，做了这样的宣告，然后他的祷告就结束了。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的祷告，把心里的渴求摆在神的面前。我认为我们应当有智慧的这样说，主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总是乐意满足我们心里的渴求。那个麻风病人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回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病立即就离了他的身，耶稣伸手摸他，他身上的麻风病立刻就得到医治了。但是 耶稣在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的那个神迹当中呢，却没有摸他们，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得到医治了。在这个神迹里呢，这个麻风病人是立刻得到医治的。因此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主总是用不同的方法行神迹，他绝不会每次都医样画葫芦的老是那一套。如果耶稣老是用同一套方法，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发生在我身上跟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呀。我会想，哎呀，大概神不肯医治我了，所以神总是施行不同的方法。当我跟你分享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他不会期盼像我那样的经历，你会期盼神给你有你自己个人的经历，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从来都不会落入一个模式里，他会在你的生命中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工，而你对神在你生命中所动的工的反应和我的反应又是完全不同的。见证分享的聚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有时候呢，这一类的见证会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在见证会上期待听到与某个人有类似的经历。见证分享会通常呢把重点放在个人的经验上，某某人分享说，哎呀，我的经历嘛是这样的，神是这样的替我解决了这件事的，或者说，哎呀，神就是这样替我做了那件事的等等。然后呢，我就开始想，哎，神怎么不这样替我解决了这件事呢？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了，因为我没有那种感觉啊，我没有看到有一道亮光啊，我的脊梁骨也没有感到发麻呀。我想我没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因为没有像那个谁谁谁的这样的经历吧。弟兄姐妹，神总是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做工的，免得我把神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方式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到了，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我们每一个人被造成为独特的个体，却都有神的形象，因此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生命中所施行的医治方法也是独特的、不一样的。正如查克老师在前面讲到，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那个麻风病人就是得到不一样的医治。今天凡跟随基督的人也都可能要蒙主特别的医治。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祝福，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的查考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所施行的医治事工，请留意下次的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主赐福给您，保守您，以他的慈爱、圣灵、力量和大能充满你。愿主使你有能力 遵行他的旨意，顺从他的命令。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呢，继续跟您一起分享研读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